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我是张庆玲，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今天是5月2号星期四，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直播呢，现在6点钟就已经开始了。谢谢好朋友借帮请您分享留言按赞免费订阅中广新闻网的 YouTube 频道，非常谢谢大家，对，要记得按赞哦。来看天气状况，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天气比较不稳定，各地都有降雨的几率，在中部以北跟宜花要留意短延时强降雨。温度方面，北部宜兰高温23到26度，感受比较湿凉，其他地区的高温大概是30、31度。先要提醒在台中山区跟南投山区，目前气象署是发布大雨特报的，周六开始降雨才会比较趋缓，不过下周又会有锋面靠近，天气不稳定。联准会结束2天的会议，在台北时间的今天凌晨2点钟，一如外界预期的，宣布联邦资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5.25%到5.5%，也就是23年来的高点，是连续第六次的按兵不动。尽管对抗通膨之路比预期要来得更久，不，联准会主席鲍尔强调，下一步动作不太可能是升息。好，另外联准会在6月份开始要放慢缩表的速度，把目前每个月减持600亿美元公债的上限放慢到250亿美元，这也被视为是联准会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渐进式宽松。好，在联准会宣布利率的按兵不动，还有鲍尔比较鸽派式的言论之后呢，道琼今天一度升超过530点，不，今天整个涨跌的幅度算是比较波动大哦。道琼中场时候上涨87点，收在37903点。纳斯达克指数跌52点，收15605点。好，晶片股拖累了，史坦普尔指数跌17点，收5018点。费城半导体跌165点，跌幅有3.54%，收在4507点。好，4507。今天看到台积电的 ADR 跌了1.75%，收在134.94。哥伦比亚宣布跟以色列断交，并且形容以色列总理尼塔雅胡实施种族灭绝。美国大学的挺巴勒斯坦示威所引发的对立则在逐渐升高。好，这个挺巴学运的遍地开花，像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爆发了挺巴跟挺以色列两派示威者的冲突，校方请求警方进入校园维持秩序。而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示威者他们占据了一栋教学大楼，战报警察拿闪光手榴弹攻坚清场。 CNN 统计，从4月18号以来，美国至少是21个州超过25个校园超过1000多人被逮捕。抗议者并且称拜登是大屠杀桥，年轻人可能会因此呢转头给川普，所以现在拜登政府打算把大麻重新归类为危险性比较低的药物，从目前的一级管制药物当中剔除，变成是三级管制。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将是美国50多年来毒品政策影响最大的历史性的改变。但这个做法也被视为是拼选举，要抢年轻选票，可能在全美国会产生连锁性的效应。好，美国跟欧洲一直都是台湾大麻毒油包最主要的来源地，如果美国方面对大麻的更进一步解禁的话呢，台湾的弃毒单位现在是挫勒蛋。大陆五一黄金周的第一天所传出的不幸消息，广东的梅大高速公路往福建方向，疑似是受到了连续降雨掏空了这个高速道路的路基，昨天凌晨突然是严重的崩塌，有20辆车坠落爆炸起火，目前知道至少是24人死亡，30人受伤，据报道还有人员失联中了。广东从4月中开始就是连日的暴雨，多地有些房屋坍塌，道路中断跟山崩等灾情。 接下来我们进行十分钟早报新闻，用十分钟时间快速了解台湾今天日报重点。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头条先看一下，就是全球知名的这个 CEO World 杂志所公布的排名，台湾的医疗保健系统最好国家当中是蝉联第一的。好，那么这个第一的数字呢，是由这个执行长世界这个杂志公布出来的。其他依序在健保医疗制度方面表现好的有南韩、澳洲、加拿大跟瑞典，台湾第一，其他是二到五名。不过我们的健保现在其实隐忧是我们的财务其实是失控的。中时报 A2 一介说政府点菜点太多了。好，我们政府呢其实到健保要求他包山包海，而且权责不对等。好，那么说健保非常的好用，所以呢有很多东西呢他们不经过立法院审查，传染病啊只是用药全部呢都纳入健保来给付，也就是吃健保豆腐，等于说呢把健保财务当作是白吃的午餐。好，这个事情已经让医界呢非常的痛苦了。最近中时报的头版头条就说，在国民党立委这边的这个健保的修法草案，现在希望能够点值方面每点 0.95 或到一块钱了。那么现在在给付部分呢，但是我们的卫福部已经说了，这个点值呢如果要调整的话呢，年底大家就要面临到健保费的调涨。好，听到健保费调涨大家就吓一跳，这主要是立法院的卫环委员会在今天要审查国民党立委所提出的健保法的修正草案。好，之前医界一直觉得自己被剥削了，一点呢不足一块钱，所以现在国民党方面希望能够修到一点 0.95 甚至一点一块钱。好，如果在选举之前，大家可能还记得民进党方面甚至推出说希望以后能够朝1.1元的方向迈进，但现在呢即便是国民党所提出的版本，卫福部的部长薛瑞云也说呢是做不到，可能要面临到排挤到其他部门的支出。所以呢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今年年底健保费就必须要提高 6% 以上。好，姿势体大。他说呢因为健保法各条文之间的冲突非常的大，是彼此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必须要从长计议。这中间最主要是我们有总额制。好，那么总额制的情况之下呢，就会稀释到健保每点的这个数值。那么形同呢这个按量计酬的话呢，也涉及到整个制度的重大变革。所以你到内页进步看到是说要调涨健保费，消基会就跳出来说话了，告诉大家千万不可以，因为这冲击不亚于电费的调涨。因为呢在前一阵子其实在医院当中的一些挂号费调涨之后，民众就已经抱怨非常多了。如果接下来到年底健保费也调涨的话呢，还包括说呢健保费劳工这边有雇主负担 60%， 经营成本增加之后就会把成本灌注在物价上，会变成更大的恶性循环。这个议题是姿势体大，也就是现在政府如果你缺乏配套，雇了医界苦了民众，到底怎么样有周全的做法，在我们被称作叫做全球医疗保健系统最好国家的时候，健保的问题也是不能够轻忽的。好，跟电有关的，在前一天呢，好，在4月30号的时候呢，电价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是通过了调涨11%，引起了不小的民怨。就国民党跟民众党立委，他们周二的时候联手在院会是表决通过这个决议，就是电价动涨。但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像经济部就说没有，我们依照电业法，照样电价是要调涨的。所以国民党呢，昨天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就痛骂经济部把立法院的决议当作是耳边风。所以现在国民党的态度，他们要冻结经济部员工薪资以外的预算，并且在明天院会要把国民党团所提的电业法第49条的草案抽出来进覆二读。好，你不是说你按照电业法还是要涨电价吗？所以明天周五他们就会先就电业法的部分来着手，也就是以后呢他们要修法，电业法呢修之后呢，电价涨幅都必须要送到国会来审议，也就是没收经济部的涨电价的大权。当然现在呢绿营立委就说，哎呀这么做的话这是违反权力的分立原则，也就是立法权你不能够超越行政权哦。另外在行政院会在今天还会通过补拨台电1000亿元，好，那么就是总预算的追加预算案，帮台电先度过目前的一个难关。中国时报现在头版这个消息 息呢，好算是最近听到的一个独家哦，就是卡关了十一年的在新北的核一厂的室外干储厂，在三周之内就可以核定了。核一厂的室外干储厂呢，是因为之前新北市政府说呢，没有通过相关的水土保持计划，迟迟都没有办法启用。而最近台电跟新北市府已经达成了和解，新北市府在三周内就可以完成核定了。好，现在呢，核废料等到有地方可以储存之后，接下来核电厂的研议呢，也迈出了相当重要的一步了。但台电说，如果核电厂要研议的话，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程序要走，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做法是可以来权宜的，现在中时帮大家比较做这方面的整理。昨天新闻焦点其实在立法院有关于 NCC， 好，这位NCC 的主委陈耀祥呢，他在立法院当中跟这在野的立委之间的唇枪舌战呢，好，搞得大家非常的不高兴。他跟黄国昌这个互骂，甚至那个反质询等等呛回去的这个做法，也让蓝白非常的生气。现在联手谴责陈耀祥，把他移送监察院呢。那么立委气到甚至拍桌子骂，的反应真的是王八蛋呢。好，那么就看到了陈耀祥们，他们印证了藐视国会罪的必要性。好，那么所谓的禁电视的这个调阅小组，陈耀祥这边 NCC 不给资料，昨天还说法一大堆，那么也惹火了昨天蓝白的立委们。因为昨天还有黄国昌所爆料的，说在三月份的时候呢，蔡英文总统跟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碰面，那时候蔡英文曾经亲口的问柯文哲说，接下来 NCC 有四位委员要重新选嘛，那这样子好不好？国民党两席，民众党一席，民进党一席，好，那么这样子问柯文哲。所以黄国昌就说，这代表呢，民进党呢，只要掌握多数，你就可以私下用乔的。既然你蔡英文还对柯文哲提出这个要乔 NCC 政党比例。好，那么对于黄国昌的说法，昨天总统府马上跳出来反击，他说没有，这蔡总统呢都有跟副总统赖清德，就是准总统赖清德有充分的沟通，好，那么是不是有些僭越的接下来赖政府的他们的一些人事的问题呢？那么在总统府昨天跳出来否认之后呢，黄国昌又在脸书上面发文说呢，你根本就是公然的乔人事，还说谎，好，这事情当然就是柯文哲呢，他这两天可能也会被大家来堵说，到底你跟蔡英文碰面的时候有没有提到 NCC 的这个政党比例？蔡英文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好，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电业法投票，现在有所谓代投票的事情，这次是发生在民进党的身上。还记得之前所谓国民党的卢宪一的海外人在海外所谓的不在籍投票，被投票按下去，那时候绿营他们还大吵，说这是国民党的公然坐票等等。结果现在被抓到了，在周二电业法这个电价动涨的决议表决的时候呢，就国民党立委发现说，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当时呢，在这第九轮投票时候，第九案的时候，他其实人不在。好，那么昨天媒体也去追问他，那吴秉睿自己也很不高兴，他说：“对啊，第七、第八案时候我在，但第九案时候我不在。”哎，但是呢，被按下了他有投票的这样的一个灯号。好，那么现在呢，民进党的回力标呢，现在也打回了自己的身上了。好，林佑昌他在加码，之前呢除了里长要加发75000块钱年终之外呢，现在说基层明代助理费呢要增加60000元。好，这个看守内政部长呢最近的一些修法动作频频。联合报今天在头版头条，昨天是五一劳动节，劳动团体大概4000多人怒吼提出的五大诉求，尤其是针对即将上任的赖清德总统。好，那么要求修好劳动法令，劳工要加薪，不要做功德。甚至当初呢，在准总统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曾经有被称为叫做劳基法的修恶，那当时他竞选期间曾经说要再修劳基法，而准劳动部长何佩珊更是当年劳基法修法的政院推手。昨天在游行现场，劳动团体就扮演赖清德、何佩珊跟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大跳修恶三丈的舞蹈，那么也讽刺过去民进党的执政之下等修恶劳基法的砍价的一些做法。但对年轻朋友来说，基本工资调升、清贫的状况依旧，甚至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初入职场领的只有基本工资，青年的低薪问题，赖政府能够拿出解方来吗？ 中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提到，美国呢，他们国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特别提到了参议院在三月份时候禁止巴拉圭牛肉进入美国市场这个决议，白宫方面表达强烈的反对，因为呢，如果中断了的进口巴拉圭的牛肉的话呢，巴拉圭可能就会去看中国市场，那看中国市场之后呢，就会影响到跟台湾的邦交，会不会就因此看到了市场而跟台湾断交呢？这是美国方面的担忧。好，川普他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今天中时跟联合都有给比较大篇幅，川普重申不付钱的盟友你们就靠你们自己，哎，我们是不会帮忙的，那么也勾勒出了帝王总统的轮廓，甚至跟说南韩呢，你应该要多付点钱呢，那么想从南韩撤军，有这样的态度吗？但是到底会不会出兵保卫台湾呢？他是拒绝透露，他说这是他的底牌，不会随便的亮出来的。学者就分析，川普其实就是把台湾当作他的谈判筹码。好，北京其实已经对川普如果当选在预做准备了。有关于柯文哲的任内金华城容积争议，兼自由时报的那页 A2 有报道，包括金华城还有这个市北科，好，北市科的这个用地的争议方面，明代说呢，接下来他们的一些小组是有机会来约柯文哲来谈清楚的，甚至明代呼吁要弹劾柯文哲，有兴趣朋友来找来看看。工商时报头版头条，联准会阴森森，市场诡谲，不过看到这联准会鲍尔今天的谈话是比较鸽派的，还有美超微的上季营收低于预期，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就是 AI 股的空袭警报大响，美超微还有超微的财测看起来都不够强。好，我们下次再见喽。